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0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四3月30号表示，一名华尔街日报记者因为涉嫌为美国搜集间谍情报而被捕。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有过很多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行径，但以间谍罪指控拘捕一名外国记者还是第一次。美联社则指出，上一次发生在美国驻莫斯科记者被以间谍罪嫌疑逮捕的事件是在198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驻莫斯科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因为间谍罪嫌疑被克格勃逮捕，不过他被捕20日之后并未受到正式的指控，就被美国用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的一名苏联外交官交换回美国。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前身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该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针对美国公民埃文格什科维奇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展开一项刑事调查，并指控格什科维奇收集有关俄罗斯一间军工厂的国家机密。根据路透社报道，联邦安全局的声明并未讲明是哪一间军工厂或者厂址在什么地方，但声称格什科维奇是在距离莫斯科1667公里的乌拉尔地区叶卡捷林堡市被捕的。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3月29号宣布他主办的第二届民主峰会开幕，承诺美国将会在来年投入6亿9千万美元支持全世界各地的民主项目。
We plan to add another $690 million for new funding for the presidential initiative over the next 2 years. And over the course of 3 years,My administration intends to work with Congress to commit.
拜登说，我们此刻正在扭转潮流，正如我们经常所说的，我们此刻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捩点，我们今天做的决定肯定将影响今后几十年的世界进程。白宫提到，美国希望让技术服务于而不是去破坏民主。八个欧洲国家的总理本着同样的精神签署一封致主要社交媒体公司行政总裁的公开信，呼吁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阻止虚假信息在他的平台扩散。乌克兰、摩尔多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斯洛伐克的总理都签署了这封信。好像你们这样的顶级技术平台已经成为虚拟的战场，敌对外国强权利用他们来到扩散与来自基于事实的新闻传媒的报道互相抵触的虚假叙事。这封信说， Meta 的平台包括面书上的付费广告和人为放大经常被用来鼓动社会动乱，带来街头暴力并破坏政府稳定。
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三3月29号共同发表一项联合声明，表示南韩将会接手主办第三届民主峰会。声明表示，美国和大韩民国有着深厚的联系，植根于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及对人权的尊重。我们致力于进一步强化我们健全的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声明提及，近年来南韩已经成为全球领导者，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南韩对提高政府透明度、确保有效制衡以及制定响应公众需求的法律的永久承诺。声明表示，民主峰会旨在加强民主治理、保护人权和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植根于被治者同意原则的透明度。负责任的治理是我们时代的根本要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互称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美军最高将领指出，如果同时与俄罗斯和中国开战，对美国来讲将会是非常艰难，不过与任何一方的战争既非不可避免，亦都非迫在眉睫。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星期三3月29号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针对2024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听证会上表示，如果美国要同中国同埋俄罗斯之间继续保持和平，就必须维持地球上最强大国家嘅地位。米利指出，呢个系美国首次同时面对两个拥核大国嘅威胁，而呢两个国家喺佢重要嘅国家安全利益上 都同美国竞争。如果同时与俄罗斯和中国开战，将会非常艰难。不过与任何一方的战争既非不可避免，亦都不是迫在眉睫。米利是这样讲的。土耳其议会将在星期四就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进行投票。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芬兰和他的邻国瑞典都打破了几十年来的不结盟政策，申请加入军事联盟北约。自从他们提交的申请在去年七月的北约峰会上获得批准以来，北约成员国各自经过自己的程序批准芬兰和瑞典的申请。一个国家申请加入北约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同意。匈牙利星期一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目前只剩下土耳其。芬兰和瑞典的批准过程拖延已久，原因在于土耳其担心这些国家对土耳其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团体过于宽容。这三个国家的代表这个月初会面，解决他们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土耳其尚未表示将会最终支持瑞典的申请。
包括一名自由亚洲电台 RFA 记者在内的三名批评中国人士的身份被用于一宗精心策划的阴谋，用来制造虚假的炸弹威胁。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星期三3月29号报道称，这个阴谋可以追溯到2022年10月当时身份不明的人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的至少6个国家的豪华酒店预订了几十个房间，这些预订使用了三个人的个人信息。位于德国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苏宇彤、位于美国的活动人士傅希秋和位于荷兰的活动人士王正宇，同美国知音 VOA 一样，自由亚洲电台是隶属于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独立新闻网络。阴谋策划者向其中一些酒店发出了至少14次的虚假炸弹威胁，假装自己是这三名批评人士。 Axios 的报道和受到影响的两个人都指出，这些威胁导致警方展开调查，甚至对其中一名活动人士进行了短暂的拘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联合国促请香港当局释放何俊仁外出医病，我们亦会报道英国工党新外交政策着重国家安全以及人权，但又表示同中国合作处理气候变化同全球卫生的问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立场新闻被指煽动案，控方完成盘问，辩方就质疑控方的问题不断重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停运超过一年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被当局指控串谋发报煽动刊物罪，控方日前完成了对前总编辑钟佩权的26日盘问，案件在星期四踏入第49日的审讯，继续由辩方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就控方的盘问进行复问，审讯时间比原定的20日多出超过一倍。余若薇就质疑控方的问题不断重复，忧虑无法在剩余的时间完成复问。有学者分析认为案件主控积极尝试入罪，有如对香港 個人認識的新聞自由的審訊，形成兩套價值觀的衝擊，案件對市民日後的知情權有可能有出現重大的影響。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網媒立場新聞，2021年12月29號，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年半後，被警方國安處人員大舉搜查辦公室，多名高層人員被拘捕，即日宣布停止營運。翌日即12月30號，立場新聞所屬公司和前總編輯鍾佩權、時任處理總編輯林少彤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兩人被法庭拒絕保釋，即時還押。兩個人被還押接近一年後，案件去年12月31號正式開審，由法官郭偉健審理。控方代表处理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伍淑娟表示，立场新闻不单只是网媒，更加是政治平台，特别是经过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他认为该网的文章推波助澜反政府，同时为非法人士伸冤戴光环，目的不言而喻。控方在开庭的时候再呈交六个文件夹，超过1500页文件，辩方质疑警方没有提供所有搜证的材料，决定申请永久终止聆讯。林少彤和钟佩权先后获准保释，最后法庭拒绝永久终止聆讯的申请，案件继续审理。控方星期一即3月27号完成对前总编辑钟佩权26日的盘问，由辩方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就控方的盘问进行复问。余若薇表示，控方申请交接近300篇文章，因此他复问的问题会比较多。他质疑控方的问题不断重复，忧虑没办法在剩余的时间完成复问。他又形容控方留下非常具挑战性的任务给他。案件星期四即是3月30号踏入第49日审讯，继续由辩方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就控方的盘问进行第三日复问，审讯时间比原定的20日多出超过一倍。余若薇连日就控方提出的多项议题进行复问，其中针对立场新闻前员工的卡片，控方曾经质疑有人印上星星之火的字眼，让人联想到星火基金。余若薇呈上印上该字眼的前员工、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的 Facebook 贴文，承认印有星星之火的是他的卡片，并且解释其实是他的名字星星之火的谐音，希望保持那份好想做记者的火。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审讯时间比原定多出超过一倍的案例比较少见，而控方的指控内容很多都是出于主控个人的臆测和推断，较少提出实质的证据，质疑控方反复盘问对辩方造成不公平。
最基本最简单的就是见到卡片都认为是可能是牵涉到煽动这个即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咁大家都驚到係咪即刻要揾自己張卡片嚟睇下，係咪有顏色上面都已經唔得咧？咁所以你見到喺即言響即答辯人都已經係咁清楚講到明佢哋嘅意圖，而因為你係要令到佢入罪嘅情況底下，你不停去重複一啲問題，甚至乎到最後嘅時候，連法官都話即可以答辯人咧係保持呢個加密權嘅時候，咁你從任何角度去睇，你都會覺得即大家的忍耐力啊，或者嗰個接受程度都有限度啦。咁所以你話唔公平嘅話，我覺得已經客氣咗，因為其實一定程上面咧係對即依家佢哋只係被告啫喎，係未定罪喎。呢、這個一定程上面是一種精神虐待嚟嘅喎。
谭美德又表示，煽动罪首次定罪的最高刑罚是监禁两年，本案两名被告还押接近一年才开审。在控方突然呈交超过1500页新证供等的情况之下，法庭才批准两名被告保释，否则案件审讯到现在接近半年，如果被告仍然还押的话，可能已经超出最高刑期。
其实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因為你見到個過程裏面其實是不停地提出一些新的證據。如果用控方的講，用辯方的講法，就是你有多少是玩特襲啊嘛。咁呢個其實過去我哋在普通法裏面的案件咧， 係比較少見到呢啲所謂突襲嘅情況，所以我其實成日都質疑一件情況，就係話其實以往我哋所認知嘅完成交付仲存唔存在嘅咧？咁如果完成交付都唔存在，原來佢不停審可以不停揾，而不停審不停揾嘅時候，佢可以不停再問，而佢唔信你嘅企圖嘅時候，佢要不停問到你要承認你嘅企圖為止，呢、這個又係唔係我哋覺得即係一個公平嘅審訊咧？咁我諗公眾自有公論咯。
余若薇星期四的覆问提及控方早前提及的三不顾，指钟佩权没有顾及心智未成熟、情绪不稳的读者和引起社会不稳，而钟佩权作供的时候提到一般正常的读者只会阅读有兴趣的内容，亦都会自行搜寻资料，他认为不能够低估香港市民的智慧。余若薇又表示，不少意见领袖即是 KOL 亦都喜欢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观点或者是影片，如果按照控方的讲法发布政治评论，需要兼顾非一般读者，否则构成煽动和刑责。他询问钟佩权控方的原则是不是都适用于那些意见领袖。钟佩权回应表示，控方的原则难以实行，如果传媒报道或者评论文章都需要顾及控方所指的非一般读者，在这个这么极端的情况之下，他认为写得几温和都好，基本上不敢写，不用写。钟佩权又表示，无论评论的观点有几寻常和被多少人所接受，如果就控方的假设极端读者会受影响，可能会令香港的言论自由变得更加恶劣，令人不敢再发表文章。谭美德表示，评论文章要分等级的话，他形容是匪夷所思。他认为大部分评论员都不会无的放矢，要对自己的评论内容负责。评论的内容可以百花齐放，各有观点，而这些就是香港以往引以为傲的新闻自由。谭美德表示，立场新闻停运之前的文章不单只是关于反政府的示威者，其实亦都有支持政府的紫荆党。他认为控方要将评论文章分等级的话，可能会令评论的观点单一化。
或者你做评论的话，你只可以做一些是很符合官方立场的评论，咁即使你好激都可以接受啦。举个例子，就是这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习近平讲的。如果套用在这个时代背景底下的时候，这句说话相当之具煽动性的。那是不是我引用习近平的说话，我就不算犯国安法呢？又例如在2019年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个社会虽然相当之动荡，但是最早讲黑暴是什么媒体，最早讲黑暴是哪一班人，而黑色呢个黑字好明显系个形容词嚟嘅，暴力嘅暴字亦都系形容词嚟。咁佢哋又算唔算煽动紧咧？定系佢附和政权嘅就唔算系煽动咧？咁就唔需要再有任何等级，即使佢系心智未成熟，我哋都可以接受啦。咁其实我觉得控方提出呢啲咁样嘅指控嘅时候，佢系有责任去厘清。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案件的主控积极尝试入罪，有如对香港人认识的新闻自由的审讯，形成两套价值观的冲击，案件对市民日后的知情权可能会有重大影响。
我都有去听审的，我见到的就是主控各方面很积极地尝试去入罪。用的方法，我相信是令到我们一般市民来讲呢是越来越过分。但这个不单只是立场新闻受审，或者钟佩权作为前总编辑受审，亦都是香港的新闻自由，同埋我们认识的香港的新闻自由所谓何事操作方法，一些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对市民知情权的捍卫，對一些重要事件的一個報導的理由，不論是什麼意見都嘗試去陳述，這些的判斷其實是對於香港人來說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市民都是耳熟能詳的，也都覺得應該是這樣的，也都是一個自由的新聞自由的環境當中呢，你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不同的立論、不同的觀點與角度呢，我們應該是歡迎添啦，是吧？即是由最左到最右的我們都可以涉獵到的時候，這個不是對文字來說是最成熟，也都是對市民最有信任的一個即是氣氛環境。
陈家洛又表示，案件主控同钟佩权的观点有如两个平衡时空，对新闻自由的看法南辕北辙。他认为虽然案件仍然在审讯中，但是控方的指控可能已经令很多香港人感到灰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望赢得下届大选的英国工党，该党的影子外相近日发表了最新的外交政策文件，在针对中国之余，同时保留一定空间与中国合作，又表示英国要重视印太地区的关系，并且改革国际组织的制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在野工党的影子外相拉米发表他的外交政策，当中多次提到中国，指若果工党在下届大选上台执政，将会重新审视英中关系，一边同中国竞争，同时亦都尝试在需要合作的议题上面维持联系。拉米在星期一晚发表了一份14000字有关该党外交政策的小册子，指英国政府在过去多年未有一套完整对待中国的策略，而工党会用三个 C 字来应付中国，包括竞争、挑战以及适当时候合作。英国或者需要在2024年之内举行大选，而工党在目前的民意调查入面大幅领先执政保守党。拉米说会以英国国家安全为重，在人权议题上面展示强硬立场。他提到中国发展的同时，亦都提及在中国当局在境内外作出更多压迫的行为，包括在香港、新疆、台湾和南中国海。拉米在星期二出席由政治新闻与评论网站政客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上面指出，如果工党胜出大选，会同盟友要求国际法庭认定中国在新疆的行为是种族灭绝。拉米在这份工党外交政策的小册子亦都提到，会在符合英国利益的时候与中国接触，例如在处理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的问题。他说美中两国的竞争导致两国的科技、知识、贸易脱欧，令到两个碳排放大国难以在气候议题上面合作。工党的新外交政策又提到，在重要的科技和资源上面，英国不可以好像美国一样自给自足，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以阻止中国独占相关科技和资源，并且阻止中国偷取英国的知识产权。拉米提议成立一个七大工业国供应链工作小组，并在英国建立一个全球供应链的委员会，检视出长远的风险并支持商界。拉米又批评保守党在脱欧公投之后提出的全球英国策略失败，不少英联邦国家寻求协助的时候会先想到中国而非英国，而欧盟和美国正在制定未来发展的策略，但是英国就未有行动。拉米说英国政府口讲转向印太地区，但是派驻那个地区的外交人员在过去八年减少了一半，官员外访的数目亦都只有高峰时期的三分之一。他说保持同印太地区认真长远的关系十分重要。在针对国际上的敌人，例如是伊朗和俄罗斯的问题上面，拉米表示会成立一个由外交部和内政部合组的国家威胁小组，同情报部门评估威胁，增强对抗手段，阻挡干预和虚假信息。他提出英国外交部需要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使用更多开源情报、人工智能、量子电脑以及其他数码工具。拉米又说国际组织的运作不畅顺，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工党上台之后会提出一个开放的计划，改革联合国安理会，争取其他国家在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严重暴行发生的时候可以暂停常任理事国拥有的否决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今个月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其后被法院撤销保释的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目前仍然被羁押在高度设防监狱。联合国在3月28号就透过社交网站呼吁香港政府释放曾经患上癌症的何俊仁，俾佢接受治疗。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何俊仁能否获释取决于佢的病情发展。事件令到港版国安法保释条件严苛再度引起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3月28日在社交网站发文说，非常关注香港正审理的港版国安法案件，并提到立法会前议员何俊仁健康状况危急，但是一个星期前再度因为国安法而被拘留，敦促当局将他释放，等他继续接受治疗。71岁的何俊仁2017年曾确诊患上初期肺癌，在接受手术后康复。据了解，去年他曾经接受身体检查，当时怀疑肺部有阴影，存在复发的可能，原定接受电脑断层扫描检查，其后因为疫情而取消，要重新排期至今年。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去年八月他曾经同保释冇几耐的何俊仁会面。
当时来讲呢，他自己都有表示呢，是需要再要进一步呢，是去做一些身体检查。国安法的案件啦，其实要攞保释是不容易的。都有理由相信当时法官批准的保释呢，最重要是考虑在他的身体健康上面，是要保释出来呢，是去疗养好或者是做检查啦。过去半年都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好转啦。咁即系话，如果佢而家系被撤销咗个保释啦，而还押咧喺治疗啊、康复上面咧系会有所影响啦。
2021年9月解散嘅支联会同埋何俊仁等三名骨干成员被控港版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涉及多宗社运案嘅何俊仁，旧年7月底刑满后，仍然因为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需要继续羁押。去年八月，高等法院的国安法指定法官以极为严苛的条件批准何俊仁保释，包括交出70万港元，即是接近9万美元的现金，两名家属合共40万港元，即是超过5万美元的人事担保，不得离开香港，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而且需要遵守宵禁令，和每星期三次去到警署报到，禁止发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言论，和不得直接或者是间接以任何方式联络外国官员、议员或者是任何各级议会成员。3月21日，即是获准保释超过半年后，何俊仁涉嫌干扰民主派初选案在囚证人的家属，影响有关证人作供，被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国安法指定法官其后撤销何俊仁的保释，目前他关押在高度设防的赤柱监狱。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大律师萧志文表示，何俊仁违反保释规定的内情仍然有待了解。
絕大部分的保釋或者很基本有這個條件，那你接觸了他就干擾個證人，那以後我審訊可能會有影響的。那但是實際上個情況是怎樣，即是他怎樣接觸啊，或者是什麼情況接觸啊，甚至他有其他朋友沒問過啊何生就自己走去找他呢？
蕭志文認為，何俊仁的病情是否危重是他能否再度獲准保釋的關鍵因素。
那如果你去到有生命危險的，那你當然要申請，我得個機會是絕對有的。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要保释佢出去，先至有机会医到佢嘅话，你个一定要个病情一定程度嘅严重咯，而系话喺政府医院度冇办法处理到嘅情况，先至会批准你嘅保释咯。即系如果你咁净系做个检查，就好少可会因为一啲唔确切病况就俾你保释，就有啲困难。我觉得。
2020年7月，香港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当局事后以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拘捕多名组织者和参与者，47名被告大部分不获准保释。何俊仁被撤销保释 亦都唤起外界对港版国安法保释条件严苛的关注。
国安法之下不给你保释是可以说是常态啦，当然定罪率几乎差不多百分百啦。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最后被判无罪，你错了那些没了，你白错了，你白错了一年两年，那个情况当然不理想啦。当然警察或者警方或者国安调查到什么地步，有多少进展，没人知道的。如果是涉及几十人的案件，你知道有排，就算排期都排成年的话，那你困住入面，那你怎么办？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曾經多次表態關注港版國安法案件。今年2月民主派初選案開審嗰陣，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蒂爾克表示，審訊必須符合國際人權法，尤其是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前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就期望聯合國的最新推文能夠引起國際社會對何俊仁案的關注，何俊仁亦必須保留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爭取再度獲准保釋的權利。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继续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2018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出的明日大屿大型填海计划，当中交椅洲人工岛公众咨询将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五结束，多个民间团体发表研究报告反对有关的填海工程。其中本土研究社较早前发表报告显示，国际间13个类似较尔洲人工岛的面积超过1000公顷的大型填海工程，当中接近八成烂尾，背后就涉及贪污、资金短缺等问题。有关报告质疑香港当局压住一场并无胜算的赌局，就好像赌钱落海。他们就呼吁当局吸取外国失败的教训，不希望香港发展另一个引为国际笑柄的大型填海工程。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明日大屿愿景，简称明日大屿，是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018年施政报告提出的大屿山发展计划，亦都是未来二三十年香港的长远发展愿景。项目计划在交椅洲和喜灵洲附近分阶段填海，兴建大型人工岛，预计填海面积高达1700公顷。有关交椅洲人工岛填海工程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星期五，即是3月31日结束，多个民间团体先后发表研究报告反对相关填海工程。其中本土研究社早前发表题为《问题岛图：从全球大型填海工程看明日大屿计划的危机》研究报告，历时超过一年进行研究，覆盖全世界200个有海岸线的国家，由1986年至2022年期间动工或者已经宣布各自的填海项目，整合相关填海工程的现况和失败原因。研究報告找出國際間52個大型填海工程，當中24個即是46%的填海工程出現至少一種涉及整體完成度的問題，包括空置、延誤超過兩年、停滯和擱置或者部分擱置等問題。如果聚焦在13個類似交椅洲人工島填海面積1000公頃或者以上的項目，能夠完整完成的只有一個，即是8%，当中多达10个，即是77%，接近八成的项目是烂尾收场，出现空置、停滞或者被腰斩，有项目落成之后甚至被丢空30年。团队认为港府如果继续硬推明日大屿计划，形同压住了一场了无胜算的赌局，呼吁港府吸取外国失败的教训。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研究发现国际间好多人工岛的发展前景其实都有好多问题，因此报告名为问题岛图，希望港府思考这些大型填海计划是不是适合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发展。
有大规模的岛其实 都出現各式各樣的問題，在我們的報告都有涵蓋了，無論違規、貪污、規劃出現、走樣、爛尾，工程又有危機，最後起出來的樣子又不同，即又不是那麼合乎預期，還有它因為太大，所以又導致到有一些可能經濟上面的影響，即是很多這些原因，所以其實就我覺得幾值得參考的，還有那個參可比性很高，即就住即係咯，外國依啲相類似嘅人工島嘅經驗。
問題島圖報告二月底發表之後，引起發展局強烈嘅回應，認為報告立場先行、危言聳聽，並且列舉國際間多個成功嘅填海案例，包括新加坡濱海灣、丹麥哥本哈根北港同埋深圳前海等，力證明日大嶼亦都能夠取得成功。陳劍青表示，新加坡最新的填海工程都引起很多爭端，包括填海之後令到附近水域的水流減慢，影響當地的環境質素，甚至引起主權爭議。他認為港府引用這些所謂成功的案例並沒有認真地考察，
持續地都跟馬來西亞那邊的填海計劃有一些張力，即是不是一個好像純粹講到哦，人哋填海就代表成功咁樣。佢而家只係用啲好抽象嘅數字講哦，人哋個城市係有幾多層面積係填咗海，但係佢冇將本身呢啲填海項目嘅案例好認真咁樣去考察咯。咁我哋其實做緊嘅係即係唔想停留喺一個好表面去認識填海呢件事係咩，而係深入啲去睇個案例。
陳劍青表示，他們的研究報告嘗試深入去了解國際間的填海經驗，例如有填海之國之稱的荷蘭，近年基於環保的考量，已經不斷反思填海的問題，甚至思考還地於海。他認為港府不應該停留在老舊的填海發展思維。
你去看荷蘭，即是經常填海之國，但是人家現在對於填海這件事的反思已經很大，即是他們已經少做了很多圍著海填完之後我們種東西的模式，而是在一些新的即是時代裏面，即是面對例如氣候暖化、海水上升那些，他們已經在想是要還，即是還地於海的，是的，即不是 work， 即是 live against the water， 而是 live with the water， 即是他已經有些即係喺個思維上已經好大轉變，但係政府仍然係抄緊一啲佢好老舊，以前喺小學嗰啲 textbook 咧，即係嗰啲教科書學緊嗰啲好皮毛嘅知識咯，係啦。咁但係呢啲皮毛知識同我哋去深入去考察嗰個案例真係好大分別，所以你見到深入去睇呢啲案例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好多一啲爭議，好多嘅議題。
至於港府引用韓國松島國際都市的人工島例子，本土研究社成員黃少雄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松島是國際間著名的大型填海城市失敗例子，包括很多土地出現空置、工程延誤多年、引資失敗、貪污和都市規劃願景走樣、公私合營下引發連串訴訟等問題。他不希望香港發展另一個引為國際笑柄的大型填海工程。
松島就是因為在2008-2009年的金融海嘯導致到嗰時資金短斷斷裂嘅嚇，咁如果一出現啲經濟逆轉，其實會導致到一個嘅即係咁大型嘅發展計劃咧，會出現即係、半死不生嘅狀態咯。咁我好擔心就係而家依一個嘅即係明日大即係依個嘅松島，好明顯成為咗國際間規劃界嘅一個笑柄嚟。咁我哋唔希望咧，明日大嶼成為下一個。
黄少雄表示，报告亦都有研究中东、巴林、卡塔尔同埋亚联酋嘅人工岛失败案例，包括杜拜嘅棕榈岛同埋世界岛工程。喺金融海啸之后，填海造地嘅人工岛变成冇人要，形容系名副其实嘅赌钱落海，甚至造成社会不公嘅现象。
而家有啲情況就係有啲島咧，因為日久失修咧，係沉咗添嚇。咁你見到就係呢啲名副其實嘅即係島先落海啦嚇。另外就係其實啲起出嚟咧，其實係 大家都可以理解到呢一啲嘅社區，如果佢透過一啲嘅地產去做融資嘅話，其實有啲咩人去買咧，或者有啲咩人投資咧，其實主要都係一啲即係可能旅遊業啦、resort 啊，或者一啲豪宅項目嚟嘅。咁而呢一啲嘅發展計劃，其實同本身嗰個城市嗰個發展脈絡係好唔同啦。咁導致咩情況咧？就係、會有社區嘅隔閡啦。譬如一啲嘅即係低下階層其實佢根本就冇機會享用到呢一個嘅即係新發展區啊，咁亦都會造成一個社會不公嘅狀態咯。咁呢啲其實會係唔單止係杜拜出現，喺唔同種類嘅大型發展計劃，如果透過填海去做嘅話，都會出現一個好類似嘅狀況。
對於港府去年年底沒有大規模宣傳之下展開交椅洲人工島公眾諮詢，在星期五即將結束之前，社會上都沒有大型的討論。陳劍青表示，其實民間的熱度仍然存在，但是港府沒有舉辦公眾論壇，不願意同市民直接對話，令到民間的反應都變得相當被動。陈剑青强调，港府发展咁庞大嘅明日大屿填海工程，必须参考外国嘅案例。佢批评港府只系愿意听成功嘅案例，可能会令社会付上沉重嘅代价。佢认为唔系一面倒唱好，人工岛就会成功。本土研究社表示，对比香港研究团队认为，明日大屿项目暗藏不少世界各地案例曾经发生的风险，例如明日大屿准备设第三个核心商业区，可能同新界北部都会区发展计划重叠，埋下失败的伏线。另外，港府亦都计划以公私合营的合作模式将规划权交给发展商，团队担心难以平衡7:3的公私营房屋发展比例，令到公营房屋的项目随时大缩水，填海项目一旦出现烂尾，亦都好大机会由港府公帑包底，可能造成港府的财政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众议员对美国之音透露，他计划在近期访问台湾，并且将会同总统蔡英文举行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湾时间3月29日星期三下午是启程出发，对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及巴列兹进行访问，往返途中过境美国纽约以及是洛杉矶，这个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蔡英文首次出访。美国之音美东时间星期二是询问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是否是有计划在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期间进行会面。麦考尔提到了他访问台湾的计划。麦考尔表示，我不能够告诉你是什么的时候，但我将会和蔡英文总统在台湾见面。记者再问是否很快，麦考尔的回答说是，目前仲系唔清楚麦考尔嘅出访计划内容。不过，国会参众两院即将喺星期四之后进入为期两个星期嘅休会期，议员都紧接落嚟要到4月17日先至会从自己嘅选区返回华盛顿。两党议员时常系利用休会嘅期间出国参访，因此麦考尔议员好有可能将喺4月初休会嘅期间到外国访问。蔡英文预计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过境美国的第一站纽约，这个不是蔡英文首次以总统的身份过境纽约。蔡英文上一次在纽约过境的时候是在2019年，纽约短暂停留之后，蔡英文将会正式启动对中美洲友邦的访问，并且计划在4月初回程途中过境洛杉矶，停留的期间预计将会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之前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他将会在蔡英文停留美国期间和麦卡锡议长一起是和蔡英文进行会面。加拉格尔曾经在今年2月下旬国会休会的期间秘密访问台湾，和总统蔡英文以及其他的国防和情报官员会面，目的就是要深入了解台湾的防卫能力和需求。 蔡英文此行正值美国正大力加快步伐，同中国不断扩张的全球影响力展开战略竞争。3月26号就在蔡英文此行出发三日之前，中国说服洪都拉斯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向与北京建交，此举对台湾政府的国际地位构成打击。蔡英文发表视频讲话，对于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感到遗憾，并且强调台湾不会与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竞逐。蔡英文在视频当中还指责中国近年来不断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加剧军事侵扰。自民进党执政的蔡英文2016年执政之后，台湾已经失去了9个邦交国，目前只有12个国家和罗马教廷承认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和日本执政党在3月21号曾经在台北举行台日国防与外交代表会谈，也就是俗称的议员版台日2+2。台湾方面的立法委员代表、亚东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郭国民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说，他建议日本针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讨论武器出口规则法规的修订，扩大海上救援和模拟训练的合作，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据美国之音向凌在台北的报道，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和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3月21号曾经在台北举行台日外交防卫政策意见交流会，也就是俗称议员版的台日2+2，由两党个别推派两位外交和国防有关背景的国会议员参加会谈。台湾方面就由罗志政以及郭国民立法委员代表，日本方面就由国会外交部会长、参议院自民党副干事长掘井岩参议员以及国防部会长郭长幸之助众议员代表参加。台方代表亚东国会议员友好协会的会长郭国民说，会谈当中双方针对近日台海和印太安全等区域的议题进行意见交换。他说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是日本方面非常重视的议题。郭长幸之助说，他想同台湾的立法委员交流去年日本修改的国安战略三文件。郭国民说，去年8月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对台湾实施大规模的军演，当时前往访日的他观察到日本官民都非常紧张，因为这个印证了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就是美日同盟有事。日本年底修订的国安战略三文件将台湾问题纳入日本防卫的对象，足见岸田内阁对台海局势的重视程度。他说，
我约略是同一个时间前往访问日本，那日本的许许多多的国会议员，那时候对台海的这一个问题讨论度非常的高。
郭国民立法委员说，他约略是同一个时间前往日本访问，日本很多国会议员对于台海问题的讨论度是非常高。那个时候日本战略研究论坛进行台湾有事的兵棋推演，是由前防卫大臣小野治五殿亲自主持。去年整个日本内部在讨论关于安全保障战略三文书等内容的时候，他又特别走来台湾一趟，就在公布之前，某个程度可以解读为岸田文雄政府对台湾的细心和重视。郭国民指出，小野治五殿近期正在为修改日本武器出口规则的法规，亦即是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去筹草核心小组。根据现行日本的法律，日本只能够将战机、装甲车和导弹转让给共同开发和生产硬件的国家。不过针对俄乌战争，日本设置了提供给受侵略国家的特例，向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背心和头盔等无攻击力的装备品。郭国民认为针对台湾有事的支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说，
我认为如果他们可以成把这个三原则适时的做一个修正的话，那么将来他们武器的这一个输出或转让。
台下立法委员郭国民说，他认为如果日本可以将这三原则适时地做一些修正，将来日本对于武器的输出或者转让，或者是在被侵略的国家这个定义上，在台湾有事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可以适用。郭国民又说，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当中，准许国防装备转让的项目包含了与日本有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的救援、运输、监视和搜雷防卫设备，因此他向日本方面提出了建立和扩大两大平台的建议，分别是灾难救助、人道救援的合作平台，以及针对台湾有事的模拟演练平台。郭国民指出，台日同属天灾好多国家，拥有丰富的灾难救助和人道救援经验和能量，目前台湾消防署和日本消防厅已经有属于陆上的定期演练和实际的合作支持，希望可以扩大到台湾海巡单位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合作，亦同时扩大区域合作。他说，
这两个单位的海上就有平常对这个渔船遇难失事的时候就有一种协助，那但是它属于个案。
郭国民说，这两个单位的海上救援平常对于渔船遇难失事的时候就有一种协助，都是属于个案，而不是常态或持续性的模式。如果建立一个灾难人道救援的一个类似平台的方式，在东南亚的部分或者是南太平洋的国家，台日之间可以合作。郭国民指出，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天灾不少，特别是南太平洋受到的气候变迁的影响，日本长期经营东南亚地区已经深获东南亚国家的信任，台湾企业在近20年来亦纷纷自中国大陆转移到东南亚，政府正在强力推动新南向政策。而另一方面，基于对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签署安全协定的关注，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日前是访问过所罗门群岛，亦表示日本对于中国势力在南太平洋的扩张是很警戒。而第二岛链，亦即是马绍尔群岛、鲁鲁、帕鲁、图瓦鲁四个国家和台湾有实质邦交关系，台日有很多新的合作中间，菲律宾可以作为一个样板。他表示，菲律宾和日本2月9号签署灾难救助协议，规定日菲两国的武装力量在灾难救助行动当中怎样合作，未来可能升级到双方国防上合作，被当作成是在和中国关系日益紧张之际，日菲两国发展更加紧密安全关系的前奏。台日之间可以按照这个模式，从比海军的敏感色彩较弱的海巡单位开始。针对台湾有事的模拟演练平台方面，郭国民指出，日本能源生命线高度依赖台湾海峡，但是日本和台湾政府双边过往避开直接对话和协商。过去台湾针对中共军机侵扰向日本提出情报合作亦没有成果。他对这个在万一发生紧急状态的时候没有任何沟通管道的现况是感到担心的。他说，
以前台湾在签署所谓台日的这个渔猎协定之前啊，两边对于整个海上的一些暗号啦、语言啦、沟通方式都不一样。
郭国民说，在台日签署渔业协议之前，两边对于整个海上有些暗号、语言、沟通方式都不一样，也就是所谓的海上沟通的那些术语都不是那么清楚。在这个情况之下，都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谈判和讨论才建立起共同语言。郭国民认为，台日应该尽快建立起针对台湾有事的沟通管道，透过频繁的讨论去建立共同语言，并且将战术落实到模拟演练当中。基于模拟演练的需要，郭国民认为在战略上台日都认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是必须要在战术上落实，从中下层的行政官员执行，而不是一个政治主张那么简单。所以他向日本方面提出了参与日本方面模拟的想法。他说，
落实到行政层次，用软性的一个议题，包括将来的撤侨、物资的运送等等，这就是必须去面对。
郭国民说，落实到行政程序，用软性的议题，包括将来的撤侨、物资的运送等等，这些都是必须要去面对的。就目前所理解，最近冲绳的仙岛群岛亦做过类似演习，明年一月冲绳亦会再次举办。如果台湾可以去进行观摩的话，他相信这个就是台日之间彼此了解和合作的中气步。 郭国民表示，会谈的日本方面代表之一国防部会长郭长幸之助是冲绳县出身，对于自己所讲的演练亦有充分的了解。除了国防方面的建议，郭国民再度向日本方面提出他自从去年开始就积极推动的日本版台湾旅行法。他表示，美国对台有台湾关系法，而且美国在2018年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台美高层互访有了法源依据。今年2月台湾国安会的秘书长顾立鹏、外长吴超燮亦打破了不得进入华府的潜规则，到美国在台协会的华盛顿总部和美国官员就台美国安议题进行闭门会谈，而台湾友好程度不亚于美国的日本，同时亦是国安议题上最有相关的伙伴，但是就不能够进行同样的访问。他说，
日本呢，其实也常常许许多多的国会议员来到台湾。
郭国民说，日本其实也通常有很多的国会议员去到台湾访问的，不单只可以见到行政院长，也可以见到副总统，也见到蔡英文总统，所以说经常可以见到最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但是台湾的国会议员去日本或者可以见到很多重量级的国会议员是没错，但是如果他们是内阁里面领头的成员，一般来讲机会就比较少。郭国民就表示，很多台日的学者专家都呼吁制定台日高层互访的有关法案，例如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多年来致力于推动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但是难度相当多，所以他认为台湾旅行法如果能够先通过，就是开启未来日本通过其他台日交流有关法案的大门。郭国民说，这个是台日第三度举行这种会谈，亦是首次实体会谈，并且约定下次日本对谈，期盼建立起会谈常态化制度。他认为日本方面对台湾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非常认真地思考和响应，内部亦会有实质讨论，有进步具体成果，值得期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今年的3月16号公布的中共中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宣布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而同时，习近平和新任总理李强都声称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在中国日趋党国化的今日，到底边个才是自己人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新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的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包括了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城乡社区治理。同时，各个省市县级都要成立相应的社会工作部门。这个同习近平在2月28号举行的所谓民主协商会上提到的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讲法是互相一致的。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这个社工部呢，囊括了对基层的什么信访啦、这个维稳啦、还有街道办事处的管理呀、然后基层党建，就包括企业在内。
这个社工部囊括了对基层的信访、维稳，还有街道办事处的管理，然后基层党建要包括企业在内，对它是这么大的一个的盘子里面的一个部分。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